Just Pod。
这里是中间地带，我是郑飞，
我是海博。郑老师主要是做这个比较政治研究啊，帝国啊、族群都是他近期比较关注的领域。最近呢，出版了《帝国的失败》《帝国的记忆》，特别是《帝国的记忆》啊，我是读着非常过瘾。里面有关于这个奥匈帝国啊、沙俄帝国的统治术，都是非常精彩的论述啊。
帝国呢，虽然是一个已经不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事物了，但是呢，我们仍然时不时的会听到帝国在当代世界中的回响。比方说，在上个月2月26号的时候，俄罗斯哲学家叫做亚历山大·杜金，在谈乌克兰局势的时候，明确提到了说，俄罗斯的目的是为了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带回到东斯拉夫人统一的大联盟那边去，是要把他们 bring back to the empire。换句话说，在我们这个现代世界中间，帝国或者帝国计划仍然是在若隐若现的出现着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对帝国有一个更清楚的认知，就是在现代世界中间，帝国意味着什么，帝国对于它的治理术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我写《帝国的记忆》的一个动力吧。在这本书里面，我讲了帝国是怎么应对帝国的内部的这些压力的，帝国是怎么去想出各种方法去规避这些压力，去治理他属下的各个人民的。
其实您这个非常谦虚啊，自称什么躺平学术青年，但其实你看看帝国记忆后面的那些参考文献啊，其实是一点都不躺平。其实敢对这类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你真的是可以去按图索骥啊，看看后面这些论文，找来读一读，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谢谢你。对，但是这个学术躺平嘛，主要不，我觉得在这个在大家对躺平主义一定有什么误会。因为我个人觉得躺平主义啊，如果能被称为成主义的话，那主要指的不是说，主要的含义不是躺平，而是说这个你要我做的事情我躺平，我自己做的事情不躺平不就行了。
也是在最近，因为美国这个前驻苏大使吧，应该叫马特洛克，他的那本《苏联解体亲历记》的中文版再版了，我和郑老师呢都读了。那郑老师是做比较研究的嘛，那他之前写过这个沙俄的治理术，那我们这期咱们也可以比较一下，就是从帝俄到苏联这两个已经成为是过去式的国家，他们的统治术有怎样的传承与终结吧。那其实关于苏联解体和这个他的苏联的民族关系之间是怎么样一个关联啊，其实一直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历史迷思，其实有非常多的讨论的，这些我们可以放到后面谈啊，这个也不是说这种节目能够解决得了的问题，这属于是历史大难题了。
嗯嗯，
那我们可以先宏观的说一下后来的研究者们是怎么看待苏联这个民族体制的呢？
好的，那么我们过去就是讲苏联的民族体制一般都有两个说法。那第一种说法呢，就跟苏联解体亲历记这本书所讲的一样，就是认为苏联只是一个外表上是一个国家民族联邦，实际在联邦的背后站着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表面上各种族集团都拥有自己的加盟共和国和名义上的自治权，但是呢，这个理论只是一种幻想，事实上这个国家一直采取着单一的形式进行统治，民族和地方利益并不是其考虑的原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宪法实体并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利，苏联所有的政治权利都集中在共产党的手里，而苏共又是以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虽然除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共产党，但这些政党都被莫斯科视为一个单一组织的省级分支机构，正是这种单一的政党构成了苏联专制结构的支柱，各共和国和其他实体只是一种点缀，虽然好看但不具备结构性的功能。那这个就是这个苏联解体亲历记作者，他是外交官出身嘛，又是教授，他在苏联待了很久时间，所以他就说，或者他用俄罗斯人自己的说法，叫做苏联的民族体制叫做形式上的民族主义，实质上的社会主义。那这个作者总结了一下这句话，是说就是表面上一套啊，暗地里一套，那暗地里一套才是实际的一套。换句话说，这个作者在这种说法就认为说，苏联的民族体制实际上是一个表面上的联邦体制，但实际的中央集权。这是第一种说法。 而第二种说法呢，比方说亨利·黑尔啊，或者是和其他人，那么他们觉得说，那苏联的这个民族体制啊，还是有真实的一面。那他们把这个苏联比喻成是一个公寓，各个民族呢都有自己的房间，民族权利也是真实的，而非虚假的。因为这个你实际看吧，就是说他会说，在苏联里面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这个真不假。各民族呢基本上也有自己的教育体制，这个基本上也没有遭到它的破坏。那各民族的这个治理的这个，比如说共和国的总统，或者第一书记，那都还是由本民族的人出任的。这个能说明说，他说，哎呀，至少是从体制上看的话，这个他这个联邦体制还是真实的，那不是虚的。那我们是讲党的体制，咱们另外说，但是单讲这个政治体制，他认为说苏联其实还是一个民族联邦，而非其他。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证据，那就是说，你看吧，他说苏联之所以崩溃，那就是各加盟共和国他那个有独立政治体制，那他就能为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为这个分离主义分子提供的可以利用的政治平台。那无论是在立陶宛，还是在这个乌克兰，
现实也是嘛，确实是历史现实，也是因为波罗的海三国可以率先的提出了这种独立的方式嘛。
对的，因为我们看那本书嘛，您看到就是当时戈尔巴乔夫跟这个立陶宛的领导人说，你们不要独立啊，这个独立对你们没好处。那个立陶宛共产党的领导人，就是国家领导人嘛，就说如果我不在立陶宛国内宣布独立，那我就是政治自杀。那么换句话说，本身这个独立的加盟共和国的存在确实是提供了为分离主义运动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平台，这个不能否认。这两种说法呢看起来针锋相对，那到底哪种说法对呢？我个人觉得是都对都错。真的，我都对都错。那如果我们我事先讲的，如果说我们了解这个苏联这个政治逻辑啊，我们恐怕要先从俄罗斯帝国开始讲起。第一个，我在那个帝国的记忆中间这本书上讲的一点，就是说，那俄罗斯帝国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其实并没有一个俄罗斯帝国民族，就是那个为建设帝国提供了主要的资源，同时能够享有帝国全部收益的民族叫帝国民族。但是俄罗斯人不是的，俄罗斯帝国是一个典型的贵族联盟国家。比方说剑桥俄国史，他说了这么一句啊，他说直到19世纪中叶，沙皇政体与其说是一个俄罗斯的民族政体，不如说是一个王朝时的贵族帝国。俄罗斯的核心人口在某些方面比边缘少数民族受到更严重的剥削。很明显，波罗的海的德国贵族啊、乌克兰贵族啊、格鲁吉亚贵族和其他贵族从帝国中间获得的收益远远的超过了俄罗斯大众。这是第一个，俄罗斯很明显是个贵族联盟国家。第二个，俄罗斯人自己承受着帝国的逆向歧视。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俄罗斯人交的税比谁都多，收到的政治财政补贴比谁都少，这个服的兵役比谁都多，寿命却是全俄倒数第一第二。那你不能说他没有受到逆向歧视，对吧？第三，就是帝国的边缘部分，像波兰啊、芬兰啊，那这个亚美尼亚、克罗基亚，甚至包括在中亚的这些这个原有的这个各韩国，其实都保持了相当程度上的自治和地位。所以你这个就是俄罗斯帝国。换句话说，我这个书就帝国的记忆中间，它在豆瓣上有页面，这有位读者在这个页面中间是这么评论这个俄罗斯帝国的。他说啊，哎呀，这不就是一帮贵族联手统治韭菜吗？这个在这些贵族面前，韭菜是哪一族人其实并不重要，都是韭菜。在韭菜的心里，谁来割我，其实是我自己人割我，还是异族的君主割我，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在看帝国记忆这个关于俄罗斯帝国的叙述的时候，就是特别着重画出了您的那个最后那部分，您就说有些西方的学者可能他们不明白，第一，有些国家统治者是高于各民族之上的。
是啊，
他用这种所谓逆向歧视的方式啊，您来可以来就是用我们这个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所谓的逆向歧视方式。
嗯，这个很好理解啊。这个一般来说我们都认为说是大民族欺负小民族啊，但实际上呢，假如说一个在一个国家里面统治阶级高高在上的话，他完全可以把建设这个国家的重担全部放在那个大民族之上，然后呢给小民族以就是天高皇帝远的小民族嘛一定的福利啊，诱惑他们留在这个帝国里面。那么换句话说，这个大民族承担了所有的国家建设负担，但是却没有享受到国家的任何福利，这个不就是逆向歧视是什么呢？
嗯，
对吧？
有这样一种传统的说法，就是说其实这个沙俄帝国是沙俄的贵族跟德意志贵族共同统治的一个帝国。有这样一种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是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很倚靠这种德意志贵族的这种治理能力吧，可以说。
当然是的，我们当时就是做统计的话，我们发现在差不多就是在整整几百年中间，在沙皇的官僚队伍中间差不多有四成以上这个都是来自于外族的。比方说刚刚说德意志贵族，德意志贵族几乎垄断了所有的外交职位。
哦。
然后呢军队里面的高级技术官员也是他们。就是凡是要干活要干细活的人，细致活的人都是德意志人。实际上你会发现日本啊，他在明治维新之后不是往这个世界各国派出代表团吗？对吧，去寻找治国之路。结果呢他们到处跑了英国，跑了法国，跑了德国，然后又跑了这个俄国。到了俄国之后他们就觉得很惊奇。他们说啊，说俄国不是这么一个大帝国吗？为什么街头上面这些大的商店全都是德意志人的商店呢？对呀、
啊。
街头上的这个商店全没有一个是俄罗斯人的，全都是德意志人的。他们就回头就很看不起俄国这种体制。然后说俄国体制下面沙皇具有了太多的权利，而人民形同奴隶。日本人在搞明治维新的时候就刻意避开俄国，我不学你，尽管你比我强大，我不学你。这个也可以看出来当时人们对俄国的观感，确实就觉得说这国家好奇怪呀。其实我们看苏联体制和俄罗斯体制之间其实是有继承关系的。就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间讲啊，讲这个大革命之后成立的那种法国体制跟旧制度下的法国体制有相似处，就是中央集权，对吧？在俄国也是一样。在俄国沙俄时代是贵族们联手起来去统治各族的韭菜。沙皇当然是老大，他跟这个贵族之间是一个强制性关系，就是等级关系。但是呢他会允许这些贵族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利，在不同地区享有不同的自治权利。那么你会发现到了苏联其实发生了相似的事情，只不过出现了阶级颠倒。当布尔什维克消灭了贵族之后，他把自己变成一种新的阶级，叫新阶级。然后各个族群的布尔什维克联起手来统治了一个新的国家。他们之间的等级关系由党的结构来规定。在国家体制上面，他们也允许各加盟共和国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利和文化权利。那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苏联体制跟沙俄体制之间是有继承关系的。就是这就是这种既有一定的独立，但是在内部又存在相当的等级关系这种一种体制。也这么说吧，就是苏联是继承了沙俄的一个继承事实。因为在沙俄制下面，沙俄并没有建立是一个统一集权的大帝国。沙俄由于他自己的官僚队伍非常薄弱，所以他只能建立起一个高度专制的，但是呢治权分散的这么一个这个体制。高度专制体现在君主权力无限，他可以干他任何想干的事情。但是治权分散呢，这意味着君主会让不同地方的不同贵族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利，这是一种阶级合作。
嗯，
就这么一个体制。
这其实跟苏联的这种加盟共和国体制也是很相似的。
啊，有点那个相似的意思。
嗯，而且他们在解体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个很相同的现象，就是帝国里面占多数的民族都抛弃了这个帝国本身，因为在苏联解体的时候。
啊，
苏联解体很重要一个标志就是俄罗斯联邦的人民投票说我们要独立了，我们不跟你们一起玩。
对对对，这点我还想说的是，过去我们看帝国啊，总是喜欢从这个民族间的眼光出发，把它看成是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的殖民压迫。但是其实在古典帝国中间，帝国的统治者完全可以不在乎自己统治的是同族还是异族，他们也不介意与其他族群的统治者来联起手来割韭菜。在这样的古典帝国中间，这个从竖向的权力关系来看，少数族群的精英是多数族群精英的附庸，国家的大政方针是在中心制定并推行的。但是从横向的权力关系来看，帝国又显得相当的尊重边缘地区的精英的特权，以维护维持共同统治。这样从竖向看来看是专制，从横向看又显得自治又合作。无论是沙俄还是苏联，从某种程度上说都很普世，也都很古典。所以这个你讲苏联为什么会就是崩溃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帝国占多数的民族抛弃了帝国本身，跟这个特点就是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这个帝国并不是由帝国中间占多数的民族所控制和占有的呀，它实际上是一个上层对下层的联合控制、联合垄断。所以既然帝国多数民族它并没有获得好处，那么很显然这个帝国的重担也在他们身上，他们怎么可能对帝国抱有好感呢？对吧？而且说老实话，在无论是在沙俄还是在苏联，他们都努力的把不同的人群分到不同的房间里面去，有社会隔离。换句话说，无论是俄罗斯人也好，还俄罗斯人跟其他的民族实际上是实际上是没有太多的相互接触的。那么在没有相互接触的情况下面，也就不会存在的太多的融合现象，那么也不会有太多的利和利益纠葛啊，也不会存在太多的这个矛盾。那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说帝国占多数的民族，他既没有利益也没有危害嘛，他干嘛不抛弃呢？对吧？他抛弃这个帝国，那就是那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帝国记忆里面书里也提到，像早期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构成里面，其实边疆地区占了很大一部分人，可以说是边疆的少数族群的精英成了整个反对帝国的一个核心力量。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帝国在边疆地区的管理，其实是相对力量不是那么强，而且相对宽松的。为什么在这种宽松之地会诞生这种相当程度的反对力量呢？
哈，这个其实很好理解。那首先第一个，正因为宽松，准确来说不是宽松啊，因为帝国对这些边缘地区的管理，它的主要的目的不是说我要宽以待人，而就是说我的力量不到，我是管制粗俗、粗疏，我管不到你。在那些帝国的和统治的核心区，当然仍然是在帝国本部，对吧？他管的最严厉的地方，他是管部，在那些边缘地区，他管理的就比较松。那么在管理比较松的地方，就容易出现这个政治运动的组织者，应该这么说。还有一个，这个在帝国末期的时候呢，正好也是边缘地方呢受到，就原来他不是享有一定的政治特权嘛，对吧？给边缘地方享有一定政治特权，比方说芬兰人啊，比方说拉脱维亚人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在帝国末期的时候，正好出现了一个大的俄罗斯化的运动。那俄罗斯在这些地区呢，强行推行一系列的，就比方说我要推行俄语啊，
同化政策吧。
对对，我要进入现代性东正教呀，这些做法。那这个是打击呢一大批的就是边缘地带的那些人群的切身利益。那有一个俄国史学家叫米诺诺夫，他对于1907年到1917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革命者的民族情况进行了统计，然后呢他把这个统计数跟该民族在人口中的比例和在革命中的比例做了一个对比。他的那个结论说，如果俄罗斯人的革命积极性是一的话，那么到了帝国末期，拉脱维亚人的革命积极性比俄罗斯人高七倍，犹太人比俄罗斯人高三倍，波兰人比俄罗斯人高两倍，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比俄罗斯人要高一倍。换句话说，大家都被俄罗斯人惹恼了。在一个 帝国的统治并不是特别严密的地方，你又被你又被惹恼了，那你这个革命的这个热情当然分外高涨了，对吧？
嗯，
两方面。
对，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所谓的俄化吧，应该叫俄化，其实是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之后的这个波兰起义，因为整个波兰起义造成了帝国认为这些边疆地区存在一些分离倾向，所以要加强这种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吧。
嗯，
但是这个俄化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了可能反应的激烈程度是各不一样的，像您提到的这些边疆地区，他们的精英层面反应还是比较强烈的吧。
第一个我们要看到俄罗斯化它带来的并不是一个解放性的效果，对吧？因为俄罗斯里面好的东西其实俄罗斯人并没有给其他的民族，比如说俄罗斯人在19世纪末期的时候搞了一个自治局，对吧？就是地方自治，那让晋升们自己治理社会，对吧？这是个好事情。可是到波兰，到乌克兰，到俄罗斯的西部地区的时候，本地的俄罗斯长官都觉得说，哎，这个搞自治局我们这个不行啊。为什么呢？搞了自治局之后就给本地的这些精英，不是让他们啊起来闹独立嘛，对吧？换句话说，这个相应的权利并没有去给予这个边缘地方的这些人，但损害却带来了。你比方说乌克兰原来是没有农奴制的，但是在俄罗斯的统治下它的农奴去增加了，对吧？这个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原来挺欢迎这俄罗斯人去过来管一管的，因为他们原来受到德意志人的压迫。但是没想到这个，因为拉脱维亚人和这个爱沙尼亚人，他们仍然是讲拉脱维亚语的，讲爱沙尼亚语的。就俄罗斯人过来之后呢，强迫他们讲俄语，然后这个对本地的宗教有相当大的打击。那本地人当然就很不服了。换句话说，从俄化中间我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我得到只有坏处，我为什么要欢迎呢？
所以俄化其实如果细分起来的话，在各个地区的俄化其实是不一样的，不统一的。如果是一个全盘统一的俄化，也可能是另外一番局面。但是针对各个地区的俄化，是只有那个不好层面的那个俄化在凸显。
差不多。那比方说这个其实你在苏联也可以看得到。苏联最后也有一点，苏联在它的不同时代也有点俄罗斯化的这个推行。当然了，比方说它有一些的民族的迫害啊现象啊什么之类的。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苏联解体的时候，最先脱离苏联的那是仍然是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就波罗的海三国加上乌克兰，对吧？那个乌克兰在当时其实比苏联本土比俄罗斯其实来的要先进，经济上是要优的，现在当然不如了，但之前是要好的。换句话说，脱离俄罗斯的都是我这个地方最好的地区。那但是有些地方其实是不愿意脱离俄罗斯的，最不愿意脱离俄罗斯的其实中亚，哈萨克斯坦，
嗯，
对吧？那为什么最好的地区脱离，而最坏的地区却愿意留在苏联呢？这不就是因为我从俄化中间获得的收益的不同吗？对吧？哈萨克斯坦觉得留在苏联中间，我能够从国家手上获得大量的这个拨款啊，经济上的这个援助。那但是我本地这个我从你俄化中间的损失也相对较少，因为我本身原来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就不是个说的有点歧视啊，就是说我本身我的这个我文化格局比较小。那俄罗斯文化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更先进的文化。就是换句话说，我的收益最大，我的损害最小，那我为什么不留在这里？但对这个波罗的海三国来说，他就觉得对俄罗斯人对我的这个俄化我受不了。为什么呢？我从俄化中间，首先第一个，我的文化，我觉得我自己有自己的俄罗斯文化跟波罗的海三国的文化相比，并没有显得比较高级。同时，俄化又带来了很多的负担，所以那我觉得说，那当然要走了。
确实，因为在苏联时期，波罗的海三国就是率先独立的，它跟这个边疆地区，当年这个沙俄地区的那时候的边疆 也是这样，很类似的，他们也是率先脱离了这个帝国嘛。
哎，没错。
因为确实刚才说到了整个乌克兰的问题，这个我们更多的来详细谈谈乌克兰的问题。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俄罗斯的前身是罗斯，基辅罗斯，对吧？基辅罗斯其实是这个在中世纪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欧洲的大国。比方说基辅罗斯的王公在十世纪的时候把他自己的女儿嫁到法国去当王后。那当时的这个王后就写信给自己的丈夫，写信给自己的父亲抱怨，说：“哎呀，我来到的是一片蛮荒之地，罗斯王公的女儿到了法国去抱怨这法国人不文明、落后，房间建筑难看，装饰很粗糙。那我觉得我简直是下嫁到了蛮族地区。”
嗯，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基辅罗斯在那个时候是什么一个特征，对吧？那他是文明大国。那但是基辅罗斯换句话说是那个时代的东部斯拉夫人的主人或者共主。但是呢基辅罗斯后来分裂了，就是有点像中国的，我的书中也讲了，就有点春秋战国的模样，就是各个不同的下面的这个不同的势力啊崛起啊，那么这个基辅罗斯就慢慢的变成了这么一个分裂局面，就周天子还有一个周天子，下面有不同的邦国，那莫斯科只不过是像今天的前一样，对吧？西秦，对吧？莫斯科在东。后来蒙古人入侵之后，导致了基辅罗斯的彻底灭亡，那整个的基辅罗斯原有的地盘被一分为二，东边归了莫斯科，西边被波兰和立陶宛所占领，后来波兰立陶宛就是联合嘛，成立波兰立陶宛联邦，对吧？换句话说，原有的这么一个王朝一分为二，就有点像中国的南北朝。那你觉得在中国的南北朝的统治者中间，南朝土地算是啥？到底这个法统基辅罗斯的法统归谁呀？是归莫斯科吗？还是归这个波兰立陶宛呀？因为这个基辅的首都基辅现在掌握在波兰立陶宛的手中哦。那法统归谁？所以实际上这个法统问题就从那个时候，从蒙古新征的时候就一直到了现在还在争法统，就是这个土地上的主人究竟是谁，我怎么办。那么乌克兰呢，那个时候不是实际上是归了立陶宛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归立陶宛，后来波兰和立陶宛联合，然后呢立陶宛就把这个白俄罗斯拿着乌克兰让给了波兰人。这是到彼得一世之前的这么一个大致的态势。然后到彼得一世的时候呢，波兰不是逐渐的衰落嘛，对吧？他的贵族民主太成功了，以至于变成了自己国家的一个大的累赘。当时的波兰贵族跟低级的哥萨克之间起了冲突。那当时就掀起了所谓的动荡时代哥萨克大起义，那么哥萨克人就转过去向莫斯科沙皇国求援，那莫斯科沙皇国利用这个机会就把这个手伸进了乌克兰，以第聂伯河为界，对，第聂伯河的这个左岸就是现在的这个东部归了俄罗斯，西部仍然在波兰人手里，就这样子。那现在的乌克兰东西的分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东部是波兰人一直在统治，所以带有很强的波兰文化影响，那么西部是这个俄罗斯在统治，所以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亲俄，东西分裂。到了十八世纪的时候，那么俄罗斯又乘着波兰的继续衰落又进行了三次瓜分波兰，对吧？那三次瓜分波兰的时候呢，乌克兰的一部分就是像现在利奥夫啊，就是实际上是被叫做东西西里西亚就被分到了奥地利那边去了，然后其他部分就归了这个俄罗斯。那么俄国人有一个法统问题，就法统问题就是谁是当家的，所以呢就对乌克兰本身是其实是有乌克兰本身的文化和语言其实有压制，宗教也有压制，我压住你，我这个地方要俄化，就一开始就是这样子。就本地人就觉得说就不是很高兴。那么在这个奥地利控制的乌克兰呢就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奥地利人当时跟也不是瓜分波兰嘛，也分了波兰人一块。 奥地利人的做法是把波兰人和乌克兰人让他们搞对立，那为了让这个波兰人不至于太过猖狂，就要扶植一个小弟，他们就扶植呢乌克兰人，所以在奥地利的统治之下，乌克兰人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日子过得很不错啊，我们基本上有了自己的政权，比方说在1848年的时候有所谓的乌克兰议会
啊，
对吧？我们有自己的文化，然后我们基本上能够受到，就是因为这个奥地利人在这个他自己控制的乌克兰地区还搞了一整套的开明专制
啊。
那这开明专制措施减轻，比方说减轻乌克兰农民的这个负担啊，打击波兰地主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地方就相应的就是对奥地利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就具有非常大的向往。那么那个地方呢，就把自己称之为努塞尼亚人，就是都给自己一个名字叫努塞尼亚人，
就是加利西亚或者沃里尼亚那部分地区的
啊，对，努塞尼亚人。那换句话说，他就跟这个努塞尼亚人的这个认同，就跟他们都不觉得说生活在俄罗斯的波兰，就是乌克兰的同胞跟我的这个有什么相似之处。但是呢，也就是在奥地利的统治之下，这个那乌克兰人不是有文化上的繁荣嘛，对吧？有文化上的繁荣，奥地利人统治比较宽松嘛，对吧？又带来一整套的比较先进的这个技术也好啊，制度也好，还是经济的这个促进也好，本地方反正就繁荣起来了。繁荣起来之后呢，就知识分子就要当然要写作了。他们写作的东西，问题是流到呢这个俄罗斯统治的乌克兰手下了。那俄罗斯人就很受不了这个，他们觉得这个乌克兰人流过来这个东西啊，会引发我对我法统的挑战。所以这个俄罗斯，顺便说一下，俄罗斯化最严重的地区其实就是在原基辅罗斯的控制区，就是所谓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他在那个地方最粗暴，
就是东乌克兰地区，
对，最粗暴。所以就在他们就从西部台湾，又西乌克兰引进来的文化呀、艺术啊，就遭到了极为强大的镇压。那么镇压来镇压去，本地方的民族主义情绪就起来了，是这么来的。而且说实话，本地方的传统，因为是哥萨克国留下来的传统，强调自治，强调民主。你要是不让我自治，你不让民主，我砍死你。哥萨克人是真能砍人的，好不好？
其实因为在俄罗斯的这个历史叙事里，他是非常看重，就是相当于那次1654年那次签约的那个哥萨克相当于向沙皇称臣了嘛。
嗯，
这在他们的法统之争里面，说我找到了这个法统的来源嘛，你向我称臣了，所以我就是继承了整个，我不管是继承也好还是本来就是也好，我是整个沙俄和乌克兰的一个正统了嘛。他们在他们历史叙事叫所谓的俄乌合并嘛，那时候就是所谓成为一体一个来源嘛。因为赫鲁晓夫在300年之后就是把克里米亚划给乌克兰，也是因为要这个纪念那次俄乌合并嘛，所以他们是非常看重那次这个哥萨克向沙皇称臣的事件的。但其实后来有很多历史学家就是考据，就是说那次其实在俄国的历史叙事里面是俄乌合并，是哥萨克称臣，但其实哥萨克同时还向西边的奥斯曼称臣了。
嗯，
那其实就其实是一次权宜之计，不过就只是一次哥萨克在这种大国之间的一次这个游走跟博弈一样，但是俄国那边就是把它看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历史合并事件了。
实际上哥萨克人称臣的对象不只是奥斯曼人，
对，还有波兰人，
波兰人、克里米亚、韩国，甚至还跟这个奥地利人还有个眉来眼去的。
嗯，
但是这个倒没关系。但关键是什么呢？哥萨克人对他这个称臣啊，就是契约，他的理解，他说我们跟沙皇之间的关系是契约性质的，就是我为他提供服务，沙皇为我提供保护。如果沙皇没有为我提供保护，或者否认我的权利，那我这个契约我就要收回。换句话说，他认为这个契约是平等人之间的这个契约。但是呢，在沙皇那边，他是把这个东西看成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赐予，你的权利是我赐予的，我要收回这个权利，你也没有话说。我对你的所有的这个义务是出自于我单方面的恩赐，我要收回去，那就已经收了。你对我是只有责任，我对你是没有义务的。但这是沙皇对这个契约的理解。
嗯，
那以后的哥萨克人对跟这个沙皇的这个对这个契约的不同理解，曾经招致过很多次叛乱活动。
但您刚说就是像他们出现了两个政权这样的情况，像出现了白乌跟这个红乌，但那个时期相当于乌克兰是还是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一个实体的，直到可能在苏联时期才实现了这么一个乌克兰的统一吧。
啊，对的，没错。
苏联整个它的建立其实也很值得一说啊，它是一个联邦型的体制。您也其实说过，列宁在设立整个这个联邦体制的时候，他其实是把它视为一个过渡性的阶段的，它最终可能还是要指向成一个集权化的方式嘛。
这是真的。其实列宁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我们都知道嘛，苏联是一个就是民族加盟共和国体制，对吧？各个民族组织自己的共和国，然后加盟进入苏联，那这是个联邦体制，叫民族联邦。但是列宁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民族主义或者民族联邦体制其实是相当的反对意见的。我们去看列宁选集，其实你可以看到大量的就是列宁的民族主义，列宁对某某集团，就比较蹦德集团的批评，就讲啊，你们搞这个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对我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极大破坏啊，我们这个无产阶级革命，那我们要搞的就是我们关心的其实不是说什么各民族的自觉权，我们关心的是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自觉权，我们不能这个无视原则啊，就是只是这么这个普遍的支持什么民族自觉要求，他说这个不是，那我们当然首先要实现的是无产阶级在各个民族之间的这个胜利，对吧？这个应该是第一位的。他还说这个在一个国家里面，这是列宁的原话，他说在一个国家范围里面把各民族分开是有害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力求使他们接近和融合的这些话，那就可以这个说出来。换句话说，在革命之前，列宁对民族主义啊，搞民族联邦其实不太感兴趣。他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各个民族集团你搞出来跟我布尔什维克抢生意的。我本来好好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着，结果你一帮人出来跟我说搞什么民族主义自觉，然后把我的人抢，把我的革命资源抢走了，把我人抢走了，我当然要反对，对吧？
因为本身布尔什维克革命这个意识形态带有着一些超越民族主义这种话语跟叙事的，它是一个阶级叙事的底色嘛。
对的，没错。
但某种程度上，苏联最后的成立看起来像是一个折中形式的一个阶段。
对的。再说嘛，就比方说当时控制在这个布尔什维克手上的武装，其实你想想看，那个水兵营是拉脱维亚人，对吧？最坚定的拥护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是异族人。
嗯嗯嗯。
那从这个角度讲的话，他也对自己的基本盘也有一点放水才行。
嗯嗯嗯。对。其实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有些历史学者认为加盟共和国的这种方式也是更好的，有利于向周边地区输出这种世界革命的。
对。
因为可以用一个共和国一个共和国的形式，然后加入到苏联，我形成一个这样的世界革命的方式嘛。
但我觉得这个恐怕是以后当他稳固之后才会想到的事情。他当时想到的只有两个字：生存。要生存，我们就必须放权让利，就这意思。
所以早期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是非常实用性的去处理这些民族关系的。
对的，没错，确实是。
那其实那到了斯大林时代，这个可能就是变化就很不一样了。对于民族关系的处理上，是不是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不同？我们都知道这个斯大林发明了一套所谓的民族理论嘛。
这个托洛斯基曾经说斯大林是个庸人，但他是一个很懂得政治手腕的庸人。你说斯大林有什么民族理论？斯大林基本上还是在列宁继承列宁的这个主流话语。那列宁说应该让这个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国家，应该让他们有自己的自治权，党这个国家统一应该通过党的集中领导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国家体制的这个集中化来实现。这是列宁的话。那么斯大林其实也承认，就是他是承认的。但是呢，斯大林在党内的政治对手，就斯大林其实是对党有一个很大的布尔什维克党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正是在斯大林时期，俄罗斯人大量入党，俄罗斯人成为党的主要政治干部。过去其实有问题，其实不是的。
对，过去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是有很多这个 少数民族精英，
哎，对对对，
占据了整个布尔什维克党的。
尽管斯大林本人是格鲁吉亚人，但他的政治基础是俄罗斯人，而不是少数民族干部，所以他呢，其实是，所以他的这个民族理论其实讲，其实是一个叫，我个人觉得叫发展理论。他说这个民族问题，我们当前的这个苏联有很多民族问题，这个民族问题主要是由落后造成的。说非俄罗斯人之所以有什么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啊，这个是因为他们落后。那么怎样才能消除民族问题呢？那就要从让俄罗斯人啊，这个我们通过苏联啊，这个的集中指挥，通过俄罗斯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支援和帮助，使得各民族地区啊，摆脱历史上沿留下来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上的落后情况，那这样就能消除民族问题。换句话说，其实就是俄罗斯人借着这个援助的话语啊，就是把党的中央集权体制跟俄罗斯的这个政治霸权融合在一起，但是间接的避开了列宁的这个话语，就这样子绕开了列宁话语。你如果说斯大林有什么民族理论的话，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
所以后来的那些研究者们过于把这个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当真了，是吧？
是啊，我觉得斯大林实际上是在暗度陈仓了。
整个到了二战结束之后，苏联整个统治稳定之后，他是不是也在推行了一些俄罗斯化的这种政策呢？因为有这样一个俄罗斯化的，相当于有个党在存在。
就像你之前提到的，就是他们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叫苏维埃民族，对吧？原因是这样子的，就是苏联这个体制，他们自己也知道是有矛盾的，是形式上的民族主义，那么实质上的社会主义。那么形式的民族主义跟实质上的社会主义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中间的矛盾，形式上面各加盟共和国有自己的民族体制，有自己的政治基地，对吧？但现实上面，加盟共和国是由党来集中领导的。那么这个分散的政治体制和集中领导的党的体制之间肯定会发生冲突呀。那这个中间的矛盾怎么来解决？那么他们当然就想出一个口号，叫建立苏维埃民族了，就是釜底抽薪，说那各个地方建，我们原来是民族体制嘛，对吧？但我们现在建立一个统一的苏维埃民族，那这样你各加盟共和国你的这个政治基地不就不存在了吗？基础不存在了，就这意思。既然是有苏维埃民族，那么各加盟共和国的这个民族问题、民族诉求，就有点大逆不道的味道。那就要往后排一排，往后放一放。
那其实这个苏维埃民族这种话语的构建，在你看来是他面对一种压力的情况下去做的一种新的话语的展示。
哎，对的，没错，确实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就是倒看历史的话，其实也造成了这种分裂的加剧吧。
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他用苏维埃民族这个说法，主要问题是他仅仅停留在宣传上面，
一种说法上，
现实中间的冲突他没有去解决。大量的各民族之间的冲突，由于本来在一个正常的这个联邦体制中间啊，是可以通过各种的论坛，可以通过报纸，可以通过交流，可以通过政治交换来得到解决的。可是当这个苏联民族这个说法提出来之后，那么这种正常的交流交换利益的这个勾兑就不允许存在，使得这个矛盾就越来越大。换句话说，苏联民族成为了一种掩盖矛盾的手法，或者加剧矛盾的手法。你比方说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啊，在苏联时期一直是有矛盾的，因为格鲁吉亚有片地，有个地方在亚美尼亚，亚美尼亚有个地方在格鲁吉亚，对吧？两个地方都声称对方这个地方是我的，对吧？在正常的国家里面，当然是有就可以通过报纸，通过在各种联邦议会上的这个争吵来得到解决。换句话说，政治矛盾在议会上去吵，但是苏联由于这个苏维埃民族这个说法出现，就不允许两地人民的这个争吵成为显象的。你不让它显现，大家都只能忍着，把这个不满放在肚子里面。那把肚子放在肚子里面，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情绪会越来越极端，你没有疏解，你这个情绪就越来越极端，你的目光会越来越狭窄。那当然，我们看到在苏联解体的时候，这个民族这种民族问题就爆发起来。
我们说回乌克兰啊，有一种这种历史说法，就是说，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乌克兰开始进入到苏联整个权力中心了。因为他们有一些学者就认为说，像赫鲁晓夫他是从乌克兰起家的，他成为总书记之后把乌克兰的一票官员带到了莫斯科。
嗯，对的。
然后他们的说法就是说，乌克兰跟苏共达成了一个权力分享的一个非正式的协议。因为之后的勃列日涅夫虽然是俄罗斯族，但是他这个之前可能党员登记卡上还是写着是乌克兰，他也被认为是整个是乌克兰人的一个所谓代表吧。他们有这样一个非正式的权力机制，嗯，
确实很有意思。不过我不觉得党认真的想过，那个时候布尔什维克认真想过是乌克兰邦控制国家，
可能
应该是没有这个意识才对。
这是到了很晚期了才会做这样的历史总结，是不是？
对的，没错。那我们也要想到，就是党主要是一个党的这个主要政治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讲经济优先嘛，对吧？发展优先的党。而我们也确实要看到当时的乌克兰从发展上面确实比俄罗斯要强呀，对不对？我们虽然这个俄罗斯乌克兰其实是不仅仅是整个苏联的大粮仓，也是整个苏联的大工业基地，在这种地方出的干部其实是比较容易升官的呀，
比较容易出这个政绩，
比较容易出政绩，其他地方出不了。
嗯，所以我们可以最先回到苏联的解体跟所谓的民族关系是不是有关啊，这个当代问题可以就转到苏联在它整个国家周期里面在处理这种族群关系上，具体的我们可以大概总结一下它有哪些问题的显现呢？
关于对这个问题的话，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族群问题非政治化，这是对北大的马蓉老师的一个回应。我当时写的时候我说啊，说这整个发达国家或者说在自由民主社会里面要处理民族问题一般有两个思路，一种叫自由主义思路，那么一种思路叫做协和民主思路。在自由主义模式下呢，我用的说法叫做自由换认同，平等换认同，就是在这个自由主义模式下，我不管你是属于哪个族群，但是我跟你的所有的人以相同的公民待遇，给你相同的这个法律地位，让给你相同的参与国家政治的这么一个权利。换句话说，我不管你是谁，我平等以待。我期望你能够形成某种，不是族群认同，而希望你形成某种政治认同。由于你是我共同的这个，我希望你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而不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成员。这是很多国家的处置的方式，民族问题啊，他觉得说我对每个人公平以待，那我希望你们换来你的这个认同。那么，我对族群，我不承认他有什么政治地位。第一个，我不做族群上面的身份的识别，我不管你是谁，这跟我没关系。第二个，我也不给族群以什么政治待遇，我不会建立这个以族群为标准的政党。那我也不会对你进行歧视或者给予优惠，那我会强调机会平等，在资源分配和机会竞争中间完全不考虑个人的族群因素。这个是自由民主自由主义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在于什么呢？就是用各种手段确保个人成为政治和社会的主体，那么削弱族群对个人政治行为的影响。那在当代，无论是英国也好，还是美国也好，还是德国也好，还是法国也好，都采取这种模式，就我只认人不认集体，就这种模式。那么所谓的协和民主模式呢，是跟这个自由模式相比呢，就多加了一层。我既提供这个给每个人提供这个政治权利，提供公民待遇，提供法律保护，平等的法律保护啊，我同时也承认集体是国家政治中的一个这个必要成分，我给集体以政治认可，我给他以这个某种的特殊的对待。你拿瑞士来说就知道了，瑞士的这个领导层是委员会制，7个人，对吧？那瑞士现在是四个大的语言群体，分别是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诺曼什语。那么这7个委员会中间其实是有不成文的规定在，就是7人中间肯定要有4个人是德意志人，然后呢，一个法国人，一个意大利人，另外一个在伦纽， 这样子。在瑞士中间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这个对群体给予政治对待，就是的这么一个现象。比方说瑞士足球队，你不知道你看过没有？瑞士足球队的成员，让你仔细看一看里面的这个足球队的成员。德意志人是整个瑞士的一个主体民族啊，大概占现在占的70%左右。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绝对不会出现纯德意志队这个情况。一定是德意志几个球员，加上法国几个球员，加上几个讲法语的球员，加上几个讲意大利的球员，一定会是这样子。如果你是个在瑞士，如果你是个德语人群出身的将军，你这个位子空下来了，填补你的一定不会是那个法国人，不是讲法语的人，一定还是从德语人群中间挑。
不是，我就是这个诧异，瑞士这个足球队都这么政治正确吗？
对的，没错，
足球队不应该看实力吗？
对呀。这而且是从很久很久之前就这么做了，而且还不错。我谁说政治正确一定会出问题的？我看这个在瑞士这个政治正确，那是成为每个人的这个标杆。实际上，瑞士就是因为做得很不错，导致呢很多瑞士人看到国外的时候觉得很不可思议，说你们干嘛不能多学学瑞士呢？我们瑞士干得还不错呀，对吧？实际上，很多人也确实把瑞士看成是主权政治的一个标杆。福山说这个我们政治啊都有一个任务叫走向丹麦，对吧？一个政府要有既高效又廉洁，对吧？还能够讲民主。但是在主权政治中间有一个说法叫走向瑞士。这就是所谓的集合民主模式。换句话说，把所有人都给他一个待遇。那么如果说自由主义模式是讲平等的，讲个体的平等，那么协和主义模式就要讲集体的平等，自由主义模式讲自由的话，协和民主呢实际上是讲隔离，让大家各自有自己的房间可以自由呼吸，就这意思。那么苏联的组权联邦制表面上看起来肯定是跟协和民主制是更接近的，它确实，因为它确实也承认了这个各少数族群的政治地位，比方说都让人家独立了嘛，对吧？都让人家独立建国，对不对？也确实上是你，比方说你的国家首脑，就加盟共和国首脑，确实是少数民族的成员成为担任。换句话说，这个就是苏联的这种这个组权联邦制呢，看起来像是协和民主制，但实际上是有其形无其神。这换句话说，其实就是有隔离无交流。协和民主制是有隔离有交流，但是苏联的组权联邦制是有隔离无交流。这样的话呢，就导致了一个问题。有隔离就创造了一个政治基地，创造了一批具有自己主权文化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但是呢，这些人又没办法参与到国家政治层面去，对吧？他有这个政治能量，却没有这个政治途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少数族群在自己隔离的那个地方又时时刻刻忧虑到同化。担心遭到同化，为什么呢？苏联这个政治形态，我不说是发展优先嘛，对吧？而发展优先又是以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人来推行的，所以说，因为有隔离无交流，导致呢，在这个体制中间，无论是俄罗斯人也好，还是非俄罗斯人也好，都很不满。俄罗斯人觉得说自己当奶牛，对吧？我承担这个国家的这个重任，我自己没得到什么好处。那非俄罗斯人呢，觉得说，我是被统治的一方，我这个国家形势看起来有，我这个看起来是这个有权利，但实际上没有，因为实质上的社会主义嘛，对吧？比方说我的在国家里面，比方说我的这个企业都不是我自己有的，而是莫斯科的各部委指挥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吧？我个人觉得说，苏联的组权联邦制实际上是只有协和民主的坏处，没有它的好处。在这种体制下面，收缩组群的集体权利其实是收不出了一个自由民主模式，只能是强制同化，放不出一个协和民主模式，而是加速分裂。实际上我们在苏联解体中间其实可以看得很清楚，苏联的崩溃其实就是原来苏联维持国家存在的是两套班子，一套是加盟共和国，一套是党的领导 一放弃，各加盟国就撒欢一样，各找各家，各找各妈，对吧？那俄罗斯人一脚踢开苏联，各个地方的人也一脚踢开苏联，都不干了。那说明这个当初那个体制确实有问题。
因为我们作为这个普通读者，哎，也不太 你就只听您介绍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所谓的瑞士模式存在。那瑞士模式它是怎么所谓存在这种收跟放，它是怎么处理这个整个这个关系的呢？
原因很简单呀，瑞士是从一个相对来说封建状态下面直接转到一个像民族国家的。因为瑞士的这个体制形成实际上是在1848年革命之后的事情。那当时瑞士还没有出现这个所谓的民族主义浪潮，所以实际上是各个州不同的州一起进入到瑞士，就形成瑞士联邦的。换句话说，德意志人并没有控制一个州，而是德意志人分布在若干不同的州，法语人群分布在不同的州，意大利人群分布在不同的州。这样的话，州与州之间的利益对抗，就很多时候就不以这个族群对抗的形式出现，就是地方利益。所以如果是讲地方利益，那当然是可以有勾兑的情况了。就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发生几个德语的州和跟法语的州联合起来去对抗另外几个讲法语的州和讲德语的州，就这意思。这个是很重要的情况。就是社会科学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是多重分裂的，那不会出现问题。什么多重分裂？就是分裂成横一刀竖一刀横切竖切，那各个碎片因为同时具备不同的属性，就很难集合在一个属性的名义下面去对抗其他的这个碎片，就这意思
啊。
而瑞士恰好就是这样子
啊，就正好他们那个族群本身并没有集聚在一个州内，而是都是分散
的。对的，
这也给他们实行这种制度创造了一个先天的这个自然环境。
对的。而且说实话，1848年革命之后，瑞士就相当的是就是民主自由，既讲民主也讲自由嘛，对吧？那所有的这个政治纠纷基本上可以通过政治的交易来完成，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面。
那好，那我们这期呢就从沙俄一直聊到了整个苏联解体的整个过程，他们在处理整个民族问题上各有各的不同啊。最后还听这个郑飞老师分享了瑞士这种独创的这个模式啊，还是非常新颖的。非常感谢郑飞老师的分享，我们这一期就到这儿。
好，
拜拜，
谢谢，再见。